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791回。听完了韩立的疑问呢，相知里却露出了一丝冷笑：“车老妖不敢如此的，要知道，此妖纵然是上古时候就遗留人界的上古妖修啊。”但是现在人界毕竟是我们人族的天下，几乎每段时期的化神修士的数量都足以把它压得死死的，要不是以前的化神修士都觉得就算能灭杀此妖也会自己得不偿失，并且这老妖啊也识趣至极的，从来不插手人界之事，哎，哪儿会让他大模大样的建立万妖谷如此之久啊。但就算如此，以前的化神修士也和他有过约定，老妖真身不得轻易出谷，更不得做出什么屠灭宗门、肆意灭杀普通凡人的事情来，否则的话，我们化神修士就会联合把他绞杀了。哦，原来如此，我说在大晋怎么会出现万妖谷这么一处妖修聚集之处呢？韩立这才有些了然的回答：“不过我最近倒听说，那车老妖似乎另外寻到了一处空间节点，只是此事尚不知真假，也不知道那空间节点是否真的能用。”风老怪忽然这般说道：“哎，此事不用提了，那空间节点我和呼道友都已经看过了，只有车老妖一个人可以用的，我等根本没有办法进入的，入口同样有空间风暴封锁，虽然比我们先前发现的那个吧稍强一些，但对我们来说仍然是致命的。倒是这车老妖已经打算呢依仗本体的强横啊，准备进入此节点了。”相知里呢却说出了大大出人意料的话来：“怎么，车老妖真打算最近要进入这空间节点了？”风老怪呢显然也是第一次听到这件事情，不禁惊呼了一声：“不错，但这所谓的最快啊，估计也要准备个一二百年吧，这毕竟进入空间节点的危险有多大，只有天知道喽。”这么说，车老妖寿元也快到尽头了，否则不会如此没有耐性，而不再仔细地寻找更合适的节点了吧？半晌之后，马脸老者长吐了一口气：“哎，这个车老妖啊，他不肯细说，但十有八九是这样了，否则的话，以老妖老谋深算的个性，怎么会这样迫不及待呢？其实又何止是车老妖啊，我等几个人的寿元大限，那也都是这几百年的事情了呀。”相知里说到这儿，神色一下子阴沉了起来：“韩道友，我等说了这么多，哎，你考虑的怎么样了呀？风老怪同样面色不太好看，但是冲着韩立忽然问道：“向师兄说的的确大有道理，韩某也真没有多少时间亲自寻找空间节点了。资料呢，我可以交给几位道友，但是有一个条件，万一真找到了合适的空间节点，希望几位道友能及时的通知我一声，好让我过来查看一番，能提前针对做一些准备。在下可不希望几位道友对我瞒着什么呀。”韩立神色淡淡，但是大有深意地说道：“我说什么条件呢？这种要求的话，即使韩师弟不说，那我等也会如此做的呀。说不定我等几个人还要一同进入空间节点，好互相援手啊。”向之礼闻言脸上露出了高兴之色，心中呢对韩立没有狮子大开口倒有几分满意啊。 韩立点了点头，一抬手啊，一道白光射向了相纸里，正是一枚普普通通的白色玉简呐。相纸里一看，双目一亮，一把就把这玉简抓到了手里，稍用神识一扫，就露出了喜色出来。不错，不错，里面不但多出了不少空间节点的资料，哎呀，竟然还有逆天通道的传送阵的布置。哎呀，若是能够破解此阵的话，我等说不定还另有什么收获呢。哎呀，韩师弟如此大度，那我等自然也绝不会食言的。那这里有两块万里符，师弟暂且收下，一旦找到了这空间节点呢，立刻就会传信儿过去的。香之里心中高兴之下，从袍袖中啊摸出了两块玉符扔了过来。韩立用手抓到了手中，一翻手掌收了起来。风老怪一直注视着韩立的举动，见韩立交出了玉简，脸上的寒意同样的缓和了一下。对了，韩师弟啊，有件事情呢还要和你说一下。以你现在的神通啊，普通元婴后期修士已经远远不是你的对手了，所以我等化神修士之间的禁条恐怕对韩师弟也要适用了。韩师弟之后要多加注意了，像阴罗宗的事情可就下不为例喽。相纸里同样的把玉简收好之后，又想起了一事，急忙叮嘱了一句：什么禁条？韩立听了这话神色一动，这个其实啊也没有什么，就是化神期修士啊神通实在太大，若是其中哪一位肆意妄为，恐怕会扰乱人界的秩序，所以从很久之前呢，人界所有的化神修士就共同订立的这么一个规则啊，凡是修为一到化神境界，不但禁止互相争斗，同时啊严禁在参与修仙界的一切事物。你看你这一口气啊灭杀了阴罗宗元婴修士如此之多啊，还包括一名大修士，对大界已经产生了一些不必要的混乱。话还得说回来啊，一来啊你尚不知道这些禁忌，二来还不是化神修士，此次自然也就算了。但是现在我和风兄都已经确认了你的神通，虽然还比不上化神修士，但也有一拼之力了。如此的话，只要和老夫和其他道友传示一声，你以后也不得肆意出手了，最起码不能做出一次灭杀如此多元婴修士，干扰一个宗门兴衰的事情。当然了，这种禁条是双方面的，从此之后其他化神修士呢同样也不会对你随意出手的。相纸里微笑着说道。韩立听了这话呀，先是愣了一会儿，但是随即笑了起来。其实如无必要，我原本就是对宗门事务一向不加过问的，那么至于这次阴罗宗的事情，也是这些修士先去天南想对付韩某的，在下只不过稍作反击而已，以后不会再出现这种事情了。阴罗宗的事情过去就过去了啊，是吧？韩师弟能如此想那是最好不过了。哎，对了，最近可有什么要事？哎，若是没有事的话，不如陪我和风兄去一趟摩陀山如何呀？我顺便呢将呼兄介绍你认识一下。呼道友近期啊打算吸纳数名元婴女修为妾，还给老夫啊发来了请帖。哎，风道友，你也应该收到了吧？啊！相纸里话题一转，突然说出了这么一番话来。自然收到了，否则老夫也怎么会出现在此地呢？听说这一次他要吸纳的三名侍妾，不但每一个都有元婴初期的修为，而且个个都是绝色佳人，甚是喜爱呀。的话还得说回来，加上这一次我们因为呼老魔纳妾而去摩陀山，他已经是第五次还是第六次了，这老魔还真是能折腾啊。 他的魔宫啊，原本就住满了那些魔子魔孙送来的绝色女子，还纳什么妾呀？风老怪眉头一皱，却无奈地说道：
你看，风兄又不是不知道，
胡老魔因为修炼而无女不欢，但是一旦真碰上看得上眼的这个女人，却会正正异常啊，从不轻易取下对方的元贞之身，而是要郑重至极地邀请一些好友举行纳妾仪式啊，给对方呢一个正式的名分。哎，老魔有没有正式的双修伴侣，这些有名号的侍妾和那些普通的侍女大不相同的，每一个都是深得老魔宠爱的。谁管他纳不纳妾，只是每一次被邀请都不得不出血一次，让风某实在是心里有些不爽。这老魔呀又极好面子，若真的受请不去，恐怕还真得罪他了。偏偏这老魔的眼界那不是普通的高，一般宝物还看不上眼儿呢。风老怪显得郁闷异常啊，那是你我都贪图他那摩陀山的几味灵药，风兄若是像白大友那般无所相求，去不去自然是无所谓喽。向这里洒然一笑，却似乎对被邀请之事啊是毫不在意。两位说的就是天魔宗的那位道友吧，在下并未受邀，贸然前去有些不妥吧，况且在下也并未准备什么合适的贺礼啊。韩立却迟疑了起来，
嗨，韩师弟不必多虑，相某带个客人去摩陀山，那胡老魔还能说什么不成？
况且万一真按照预见中的资料找到了合适的空间节点，老魔本就应该大为感激的。至于贺礼，顺便拿出一两件古宝应付一下就走了，你原本和老魔并不太熟，这礼物太重了反倒不好，倒是这次去摩陀山对师弟来说也是一个机会。哎，摩陀山的独门灵药磨炼天元丹可是对突破化神有些注意的哟，此药只能用摩陀山灵药才能炼制而成，这外边啊根本没有办法找到的，韩师弟若是能趁这个机会讨要那么一两颗，突破了化神感应天地元气的时候可会轻松许多的呀。相之里的话可是大有深意啊，磨炼天元丹，莫非上古时期早已失传的那魔元丹？韩立听到这灵丹的名字一惊之下不禁失声叫了起来，
嘿嘿，不错不错，正是此丹。
哎，韩师弟也知道此灵丹呐？如此的话那就不用我多费什么口舌了，韩师弟可打算走这一趟啊？
见韩立也知道灵丹的来历，向之礼呢多少有些意外，但是口里边却笑眯眯地询问着。韩立神色不定，有些犹豫了。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雾月山脉位于大晋西北边，身处两州交界之处，足足绵延数十万里啊。此山脉中各种险恶山峰不计其数，而其中最大的一座山峰足足呢有数万丈之高，并且上半截被白皑皑的一片常年不化的积雪所覆盖着。在此山山顶处却有数十里之广的一大块平地，修建有巨大的宫殿群，楼阁亭台不计其数，并且每一座都华美精致异常啊，全部都是用名贵的树木或者是世间罕见的美玉炼制而成。而且整座山顶不知道被什么人用大型禁制护在其中，禁制外边固然是寒风呼啸冰雪天地， 而在禁制内部却四季如春，各种奇花林木数不胜数啊。而在这些宫殿楼台之间，有一些身材婀娜的貌美女子，身穿各色宫裙，在那边嬉戏打闹，并不时地传出银铃一般的欢笑之声，让人听了是心神迷醉啊。此处竟仿佛是人间乐土一般呐、这里就是大晋修仙界中极少有人知道的摩陀山，而山上的这些建筑也有一个让人闻听一惊的名字，叫做魔宫。那么魔宫的主人呢，正是大晋仅存的化神修士之一，也是天魔宗的太上长老呼庆雷。这位早在1000多年前就曾经威震整个大晋，并亲手将天魔宗带上了魔道一宗的魔道大修，如今呢正在魔宫最大的一处大殿中大排宴宴地招待一批贵客。这批贵客人数不算太多，只有7-8个人而已，却分居两侧盘坐着。而在大殿的中间呢，却有数十名柔媚妙曼的宫装女子在明眸流转地翩翩起舞，整座大殿是一片春色盎然呐。在大殿的主座上，一名面带病容的木冠老者傍靠在椅背上，双目微合，一丝惬意悠然的样子。在大殿两侧盘坐的宾客有男有女，个个面带微笑，气度不凡。片刻的功夫之后，殿中的宫装女子终于跳完了，然后恭恭敬敬地冲主座上老者深施一礼，就纷纷退出了大殿。
呼前辈，你这一批侍女素质似乎优胜前次所见的，可见道友在此事上是非常尽心呐。
坐在左侧的一名蓝袍修士忽然含笑地开口了：“
老夫一生没有别的嗜好，唯有在女色一关上很难过喽。若是等哪天能参透此典，也许就是修为再做突破之时喽。这些呀、都是我于师侄的功劳。于师侄他们若真有心的话，老夫还是希望他们多将心机放在修炼之上，能有人也进阶到化神境界。如此一来，万一我哪天作化了，这天魔宗啊也不会被人家欺负上门了呀。”
呼前辈说的哪里话，天魔宗朱道友的修为距离化神那也不过是一步之遥而已啊，突破之化神那也是迟早的事情，而以天魔宗如今的声势，人界又有哪家敢欺上门来呀。
蓝袍秋士一脸的媚笑啊。
是吗？可我听说最近阴罗宗好像要从魔道十宗中除名了呀，想当年此宗又何尝不是稳霸魔道第一宗的地位数千年之久啊，论声势可丝毫不下于如今的本宗，不也落到了如此下场了吗？如今啊，就算能够保住传承，也已经沦为二流宗门了吧。
老者冷笑了一声说道。蓝袍修士和其他修士不禁面面相觑，实在不知道魔宫主人这般说到底是什么意思，一时之间呢倒也没有人敢轻易的接口了。
我倒听说这一次阴罗宗啊，不但有7-8名元婴级别的长老莫名其妙的被灭了，甚至连阴罗宗的防道友也未能幸免，同样陨落掉了呀。这阴罗宗啊，甚至是连谁下的手都丝毫头绪没有，这可有些古怪了。难道这阴罗宗触怒了哪位化神的前辈？
一名锦袍大汉忽然把这个话题不露痕迹的给转换了过去，并小心地问道：“
这一次诸位道友到此，恐怕多半 都是为了阴罗宗之事吧？你们可以放心，虽然说不知道是什么人出的手，但是绝对不是我大晋几位老家伙所为，否则我不会丝毫消息都不知道的。我看的可能是大晋外的某个老怪物顺手而为罢了。不过只要此人再次出手的话，我们几个也不会坐视不理的。
呼庆雷威吓的双目金光一闪，随即又消失得无影无踪。听到他这么一说，在座的其他修士都大大的松了一口气啊，当即识趣的不再提起此事，反而说起了一些修仙界的奇闻异事来。
哎，对了，护前辈，您上次纳妾那都是200年前的事情了，这一次忽然再次大开魔宫之门，不知道是哪家女修能入前辈的法眼呢？
一名30来岁的绿袍妇人忽然这般轻笑道，看那模样倒也颇有几分姿色。见妇人这般问道，其他的修士也大多露出了感兴趣的样子，毕竟啊，这位天魔宗太上长老虽然喜欢女色，但有真正侍妾身份的女修在这魔宫中还真是不多的，那到底是谁被他看上了呢？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792回。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792回。一听到有人提及自己要纳的三个侍妾，这呼庆雷的老脸上也不禁露出了一丝笑意，似乎对这三女啊非常的满意。
再次纳妾是老夫自己也没想到之事，这三女都是十成十的人才，无论容颜修为都非同一般呐、啊！哎，特别是其中一女优胜其余二人一筹，老夫做出纳妾之事来，倒是多半因为此女啊。
既然呼前辈如此称赞，可否让我等在典礼之前先见上一面呢？
一个面容凶恶的披发的头陀闻言忍不住地问道。其他几个人听了也有一些心动，都想看一看这三名女修啊到底是何等容貌，居然能让这位魔宫主人都动心了。
我等修炼之人自然没有凡俗的许多忌讳，几位道友想先见一面的话自然可以，我这就叫人唤他们来，给几位道友奉上几杯薄酒。
胡庆雷嘿嘿一笑，竟然满口答应下来。此话一出口，那名头陀却脸色微变，连忙双手直摇地说不敢。可是胡庆雷却一摆手，身后一名宫装少女立刻躬身走到了近前。
去将那三位仙子请出来。
是，奴婢这就去。
宫装少女啊恭敬地答应道。但是还没有等他说完话，蓦然的从殿外飞来了一道红光，一闪即逝的就到了呼庆雷的近前，竟然是一道传音符。呼庆雷啊目中一色一闪，单手虚空一抓，顿时火光就到了手心中，随即化为了一团烈焰，熊熊燃烧了起来。
哦，原来是风老怪和向老鬼到了，竟然还给我带来了一位贵客。是谁能够让这两个老家伙如此隆重的对待呢？
呼庆雷微黄的面孔上闪过了几分惊疑，但是随即手掌一翻转，火焰就立刻自行熄灭了。
来的莫非是天外岛的风前辈和西灵山的向前辈？
蓝袍修士一听呼请雷自言自语的话，却默然一惊地问道。其余的男女修士也纷纷脸色一变呐、
啊。哎呀，除了这两个老家伙，还能有谁呀？不过听他们的口气，似乎还带了个外人到这儿来了。哎，老夫倒还真的有些好奇了。他们既然到了宫外，老夫倒不得不前去迎接一下啊。
好，那我等也一同拜见两位前辈吧。其他几个人呢，也不敢怠慢地说出了同样的话。
胡庆雷不动声色地点了点头，当即起身向殿外徐徐走去，其他修士紧随其后地跟了出去。整座摩陀山呐、啊，都被猛烈异常的冰雪之风给包裹着，而一过此风，就是一层黄蒙蒙的巨大的光幕，将下边的宫殿都罩在其中。透过这个光幕，虽然说有些模糊，但是已经能将里面的情形看个大概的样子。此刻在这光幕的上空某处停留着三道人影，两名老者，一名青年，神色平静地悬浮在那里一动不动，正是向之礼、风老怪以及韩立三人。
这魔宫虽然修建的比以前要大了三分，看来呀、啊，呼老魔的侍女又多了一些呀、啊。看来做魔道第一大宗的太上长老还似乎真的不赖呀、啊！啊，
风老怪望着光幕下的宫殿群，突然啧啧地说道。
怎么、啊、风兄羡慕老魔了？哎，若是如此的话，只要你和他说一声，想必胡老魔巴不得天魔宗再多一位太上长老的，哎，肯定啊也会为你修建一座绝不亚于魔宫的洞府。
向之礼闻言却笑嘻嘻地说道，
哎，算了，老夫功法讲究的就是个清静，若是住在这种地方，时间一长啊，心境非得倒退了不可呀。
风老怪叹了一口气，连忙摇头说道。向之礼一笑，并不再多说什么，因为就在这个时候，从下方的宫殿群中飞出了一对修士，直奔他们而来。行礼虽然说一路上很少说话，此刻呢却凝神细望了过去，结果一眼判断出了为首的木冠老者的化神修士身份，但是目光再在身后的几名修士脸上一扫之后，却不禁诧异的轻咦了一声：
怎么，韩师弟有认识的人吧？
向之礼扭过头来，有些意外：
哦，是有一个人，有过一面之缘。
韩立目光很快的就收了回来，淡淡的说道：
哈哈，原来如此。
向之礼不置可否的点了点头。这个时候呢，呼庆雷已经飞到了光幕之后，两手一掐诀，口中念念有词，结果韩立三个人面前的光幕灵光一闪，就自行的裂开了一道裂缝。向之礼和风老怪没有客气啊，立刻大模大样的激射而入。韩立呢略一犹豫之下，也是同样的化为一道青红跟了进去，黄色光幕随之弥合如初。片刻之后，顿光一脸，三个人就出现在了呼庆雷一行人的跟前。
向兄，风道友，你们这次好像来晚了一些吧？我可很早就收到了消息了，你们是很早就动身了，可怎么到现在才到此地呀？莫非这途中遇到了什么事情？
呼庆雷一见向之礼二人呢，先是微微一笑，随即懒洋洋地问道：
呼兄啊，还猜的是真准，老夫二人的确在途中遇到了一些事情，给耽搁了一下，不过呀，此事咱们稍后再提。哎，我先给呼道友介绍一位道友，这位韩道友也要将加入咱们，成为和咱们一般的存在。
向之礼呢哈哈一笑，随即手指一点韩立，口中介绍起来。而呼庆雷身后的一干修士中的一个人，一看清楚韩立的面容之后，却露出了吃惊之色来。
加入我们？
胡挺雷一听这话，有些动容了，原本微和的双目蓦然完全睁开，凝望着韩立不语。
在下韩立，见过呼兄。
韩立神色平静，双手一抱拳施了一礼，竟表现的是不卑不亢，一副平辈相交的样子。
这一下子呀，让蓝袍修士等人呢，瞪大了双眼，一个个嘴巴紧闭了起来。
乡老鬼，风老怪，
你们莫非老糊涂了？只是区区一名元婴后期修士，他有什么资格加入我们？
胡庆雷脸色一沉呐，毫不客气地质问了起来。
相某会如此做，自然有自己的理由喽。
相之礼的脸色丝毫不变，一声轻笑，随即嘴唇微动不已，把声音传了出去。胡庆雷脸上的神色开始的时候有些阴沉，但是只听了数句就目露奇光出来，先是吃惊，接着是兴奋，最后竟然连连的点头。
原来韩道友是和玲珑妖妃认识，并在昆武山灭魔之战中也出了大力的。最近阴罗宗发生的事情也是道友所做，真让胡某有些意外了，我还以为是哪位化神修士所为呢。韩道友如此神通的话，那的确有资格和我等是平辈相交喽。
等相之礼传音完毕之后，胡庆雷望向韩立的目光变得柔和了下来。
在下对胡兄也久仰大名，这次冒昧而来，还望道友不要见怪呀。
韩立微微一笑，同样客气异常地说道。
韩道友这样的奇才，胡某自然愿意结交的。
哎，对了，这次来恭贺的其他道友，你们两个老家伙，哎，也都有些印象吧？
胡庆雷露出了一丝笑容，随即呢又对向之礼二人说道。
站在胡庆雷身后的元婴修士一听韩立竟然和他们刚刚谈论到的阴罗宗之事有关，原本就都愣住了，后来再见胡庆雷真打算和韩立平辈相交的样子，再也忍不住地露出了吃惊之色。这刚才一听胡庆雷如此一说，这些人这才有机会纷纷上前给向之礼和风老怪见礼。这两位摆了摆手就算作罢了，不过呢，其中一个人呢，在拜见了风老怪之后啊，突然呢向韩立一抱拳，面带羡慕之色地说道，
恭喜韩兄，如此长时间没见，道友终于进阶后期了。
这个人呐，绿袍白发，面容仿佛少年，竟是韩立人形傀儡出城时为了乌凤之灵而让傀儡与其交过手的那名苦竹老人。现在的他竟然是元婴中期顶峰修为，看来呢，这么长的时间还是没有突破后期的瓶颈，此生在修仙的路上也只能呢到此地步了。韩某也没有想到会在此地再见到苦竹道友的，在下的进阶只不过是侥幸之举罢了。韩立对着苦竹老人印象虽然一般，但是对方的乌凤之灵对他炼制三焰扇可是帮助不小，故而一笑呢回敬了一句。苦竹老人闻言干咳了两声，还想再说什么，那胡庆雷却有些不耐烦地打断了。
好了好了好了，这里不是谈话之所，诸位道友不妨先跟我到殿中一叙。
听到胡庆雷如此一说，这苦竹老人呢把即将出口的话自然咽了下去，冲韩立笑笑，没有说别的。于是一行人呢随即向下方飞去，目标正是胡庆雷等人出来的那座大殿。一进入大殿，分宾主重新落座，胡庆雷口中一声吩咐啊，顿时一群侍女重新将一桌桌宴席换上，而韩立和向之礼三个人呢坐在了紧挨着胡庆雷的位置，
和他人明显的身份是大不一样。对于和呼庆雷同样化神的象之礼和风老怪有此待遇，其他人自然不会觉得有些意外，但是明明是同为元婴修士的韩立也得到了一般无二的待遇，这可叫其他修士心中嘀咕了起来，同时不停地打量着韩立，并暗自猜测着他的底细。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在座的修士，哪一个在修炼界都是非同小可的人物啊，虽然心中猜测，但是脸上却一个个恍若无事。但是和苦竹老人紧挨着的一名修士则好奇地低声询问起了韩立的来历。那名修士只是一个人询问，并且声音也极低的样子，但是以殿中诸位的修为，那怎么会听不清楚呢？但是苦竹老人当年和韩立只是一面之缘，又如何知道的太多，故而其他元婴修士对苦竹老人的回答大都感到失望。韩立则一直呢端坐在椅子上，神色丝毫不变，好像根本就没有听到有人打听他之事一般。下边呼庆雷和向之礼两个人则交谈不已，其他元婴修士啊也互相闲聊着。既然三位化神修士都没有主动介绍韩立来历的样子，那其他人自然也不敢贸然询问相关的事情，只能是故作不知而已。如此过了一顿饭的时间之后，那名蓝袍修士深深地看了韩立眼之后，忽然站起来冲韩立一抱拳说：韩道友，刚才听呼前辈所言，最近阴罗宗发生的事情似乎和阁下有关，不知此事可是真的呀？韩立听到对方这么一问，并没有感到任何意外，只是平静地点了点头。是的，这阴罗宗的事情和韩某的确有些关系。怎么，道友和阴罗宗有什么渊源吗？哈，在下一介散修，和阴罗宗可没有任何关系。不过阴罗宗的房道友和在下有过数面之缘的，在下也是随便一问而已。房道友的陨落不会也和道友有关吧？蓝袍修士目光接连闪动了几下，神色有些凝重了起来。殿中其他元婴修士闻言顿时屏住了呼吸，想听韩立这位神秘修士将如何作答。上面坐着的呼庆雷也停下了和向之礼等人的交谈，似笑非笑地望向了这边。既然这位道友真想知道此事，在下也没有什么好隐瞒的，阴罗宗宗主的确是被我击杀的。韩立双目微眯地看了他一会儿，才淡淡地回答。一听此话呀，两侧的元婴修士就是一阵的骚动啊，神情各异了起来。啊，原来如此，多谢韩兄解了在下心中所惑。蓝袍修士同样心中大凉，但是表面上只是点了点头，二话不说重新坐了下来，再也不敢提此事了。这他让韩立有些意外了起来。呼庆雷看到这个景象，嘿嘿一笑的想说些什么，就在这个时候却从殿门外走进了一名宫装侍女，轻巧的走到他旁边，低声的说了两句。这位天魔宗的太上长老闻言目光一闪，手捻胡须开口说道：刚才向兄三个人还没有来的时候，几位道友就打算见一见在下要纳的三位侍妾，老夫已经答应了，现在他们人已经在殿外了，我这就唤他们进来，给几位道友呢敬上一杯薄酒。到时候诸位的贺礼不妨先拿出来，看看能否让他们三个人满意。哎，特别是风兄你们二人拿出来的东西哟。
可不能太寒酸了，万一被这些晚辈比下去了，脸面可就不好看了。
胡庆雷轻轻地笑了起来。老夫自和你相识，因为一次又一次的纳妾，已经不知道在你魔宫中送了多少宝物了，真是平白的呀，便宜了你这个老家伙。
风老怪哼哼了两声，脸上露出了几分无奈的表情，但是呢，还是一翻手掌，顿时手里边多出了一个小木盒出来，往身前的桌子上一放。向之礼呢，也笑嘻嘻的同样的掏出一个玉匣出来，却没有说什么。
你们送的宝物老夫可从来都没有占为己有过，宝物给美女本就是一件家事，两位道友你看何必如此小气呢？以你们的身家，这些宝物也不过是九牛一毛而已，还不如博得家人一笑的好。
胡庆雷啊，不但没有生气，反而大笑中露出了那么几分得意之色出来。下边的其余的修士也纷纷的从身上掏出了各自的贺礼出来，其中啊，既有珍稀罕见的材料，也有光彩夺目的古宝。韩立在来的时候早就思量好了礼物，从储物袋中呢掏出了两瓶丹药。这种对精进元婴修士修为大有用处的礼物，怎么说也不算寒酸的呀。就在韩立打量着其他人拿出礼物的时候，从店门外传来了脚步声，接着一群身穿五色宫装服饰的侍女簇拥着三名绝色女修徐徐地走了进来。店中所有的修士目光在这一瞬间呢，同时都落在了这三名女子的身上，结果一阵惊叹之声同时从两侧传了出来。这三名女子果然个个是风华绝代，容颜惊人呐。一名身躯稍微娇小，但是肌肤白嫩，五官清灵，似乎尚带一丝稚气；另一名呢，则体态婀娜，明眸流转之间风情万种，最后一个却身材修长，秀发乌黑发亮，面容清雅，但是神色冷漠异常啊。猛一看，似乎三名女修啊，无论是这姿色还是修为，都是不相上下，难分谁高谁低。但是那身材修长的女修，五官艳丽异常，一举一动之间都带着一种说不出来的妩媚，但偏偏是神态冷淡，目光空灵，妩媚和冰寒交织在一起，竟然形成了一种独特的魅力，任谁多看两眼呐，这目光就会忍不住被其所吸引而停留在此女的身上。可是原本一直微笑不语的韩立，一见白色宫装的此女，身形一震，脸上的表情一下子呆住了。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793回。